以道自见，释经灵修。
读土诗篇之十四，
诗篇第十九篇选读。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耶和华的律法传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传到永远。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用这罪克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
昨天我们说诗篇十五篇至到二十四篇有一个交叉平衡的结构，第十五篇和二十四篇都是进殿诗，诗篇十六篇和二十三篇呢就是叫做信心之歌，二十七篇和二十二篇呢是求助诗，二十八篇和二十一篇叫做帝王诗，十九篇呢就单独的是创造律法诗。但是交叉平衡并不代表中心的两边只是重复没有进展，阅读交叉平衡结构的时候，我们适宜将成对的部分看为是重复、变奏、对比、深化和加剧。要注意的就是一般交叉平衡的结构当中，首尾和中心是最突出的，是整个结构的承托支架。这样读法，我们可以看见诗篇十五篇、十九篇和二十四篇的内容是比较神学性的，一步步的深化表达耶和华的救恩意图，就是耶和华对选民的帮助是基于他和选民的约，就是律法。人要守洁心清的，就是要守律法才能够得见耶和华。而耶和华从锡安帮助信靠他的敬虔人，他的子民在圣殿里面没有什么能够伤害到他们，是因为耶和华是全地的主，他的临格是耶和华和他所创造的万物关系的高峰，象征着他对万物的管治。我们可以预期所有牵涉到锡安的诗篇都有这样的思想的倾向和指向终极的动作。第十九篇前后的诗篇的内容注重的不是神学，而是描绘现实生活当中的信仰挣扎，对象是耶和华所要帮助的人，就是以色列的王和他的子民。我们读这个小诗集，就必须要注意诗人怎样将上帝子民的经验安放在承托这些经验的神学支架之上。换句话来讲，上帝的救恩是他的管治和王权的一部分。所以第一，敬虔人和耶和华的关系并不单单是一个求救者和救拔者的个人关系。而第二，这个关系甚至不单是被拣选者，就是那些选民和拣选者的集体关系。第三，不可或缺的乃是这些关系里头的道德规范，耶和华的律法和人的行为。第四，圣民和耶和华同住是上帝选民安稳的保证， 而耶和华临格与人同在，亦都体现咗耶和华嘅管治系创造嘅高峰同埋目的嘅。诗篇十九篇嘅作用就系将耶和华嘅创造第一节至第六节，同埋旨意就系七至十一节，仲有就系十二节至十四节里边提到嘅救赎呢三大范畴连接起嚟。耶和华喺创造当中彰显自己，喺一至二节里边咧就有荣耀啊、手段啊、言语啊、知识啊，而喺第七节至第九节咧，就讲到耶和华临格喺历史里边彰显对人嘅要求。呢几节嘅经文里边就有律法、法道、训词、命令、道理、典章。问题就系人面对呢啲现实应该点样回应呢？诗人就喺第十二同埋十三节嘅回应就系、是：第一，有啲过失连佢自己都察觉唔到嘅。嗱，假设诗人系一个每日三省吾身嘅人吓，而第二呢，系即使察觉到啦，佢仍然有犯过嘅可能嘅。嗱，隐藏咧唔系净系指思想空间里边嘅事，亦都系指时间上面嘅事。而第三个嘅回应就系罪，并唔系对某啲行为嘅形容词。罪亦都系一个能够核制佢嘅权势，喺佢嘅任意妄为当中睇得最清楚噶啦。对诗人嚟讲，对律法嘅认识同埋爱慕，受律法嘅警戒，只能够成就部分上帝嘅旨意，要完全，要克服罪嘅权势，只有上帝自己嘅介入，就系、是、第十三节讲到上帝嘅拦阻。为咗呢个原因，诗人投靠上帝，因为只有上帝先至系佢嘅磐石，佢唯一嘅盼望就系耶和华对佢嘅救赎，对佢嘅悦纳啦。企喺呢一个小诗集嘅中间，诗篇十九篇并冇提及锡安同埋耶和华嘅圣所，进殿嘅情景离呢篇诗篇甚远，但系佢系为进殿嘅人铺路嘅。提醒进殿的人来投靠耶和华，不是单纯因为别人加诸自己的苦房，亦都要省察自己在上帝面前是不是可以得蒙神悦纳的。耶和华救赎主不单只是将人从仇敌的掌握之中救出来，亦都是叫人能够从罪恶的捆绑之中得到帮助的。这个不就是基督的福音咯，只不过当时他们还未看见基督之嘛。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基督来成全了律法，让我看见一个全然无罪的义人，看见他对你律法的态度，看见他内心的倾向，也都看见他不让罪在他身上掌权的意志和能力。我亦都睇见你对佢嘅悦纳，所以基督啊，你嘅受膏者亦都系我嘅主。保罗效法基督，要得着基督，亦都让我亦都有呢个心智啊，而且系此志不渝啊。阿门。
本栏目是由良友电台和建道神学院合作推出，作者张云开，播音唐华。